是圣诞节，有一年圣诞节啊，有一个做妻子的就很感动的跟她丈夫说，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把我的照片放在你皮夹子里啊，这真是你给我的最好的圣诞礼物了啊。丈夫就说，当挑战来临的时候，不管有多么艰难，我看着你的照片就能迎刃而解。哦，这个妻子就更感动了，真想不到我对你有这么惊人的影响力。丈夫说，是啊，望着你的照片，我就问自己，还有什么困难比这个来的大呢？这是网络上的笑话，曹牧师的皮夹子里也有我的照片哦，可是他可没这个意思哈，你不要误会他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想这个故事，这个笑话，其实也表明一个事实，就是人生真的会遇见各式各样的困难。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并不需要一个人去孤军奋战，你可以借着祷告向上帝求助，让上帝跟你一起征战。当然祷告不是单单指着向上帝求助啊，祷告的整个定义其实是很广的啊，你开口向神祈求，你心中默祷，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，或者发出赞美感谢的祷告，或者是宣告啊，有时候你发出命令式的权柄的祷告，其实都列在所谓的祷告的这个范畴里头。那当然最被一般人了解的祷告就是你向神祈求，但问题是神在天上，人开口向天上的神求，可是他却不知道到底天上的神有没有听见他的祈求。那上帝也了解人的需要，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所以人可以直接向耶稣祈求，然后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子回应人的祈求。那耶稣这样讲，他说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信耶稣的人虽然肉眼看不见耶稣，仍然可以用一个单纯的信心奉耶稣的名向上帝祈求，你就会看见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那今天我们来从马太福音看人怎么样向耶稣祷告祈求，也看见耶稣所施展的伟大的奇妙作为。好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，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那古代的医学不发达，没有办法医治那些患大麻风的人，只能隔离他，因为他很怕被传染啊。所以这些大麻风病人其实是一个被社会弃绝的人，而且犹太人的律法看他们是不洁净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定要远离人群，居住在耶路撒冷或是各市镇的围墙之外，他们很孤单啊。如果呢，偶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把头伸进一间房子里头，犹太人认为那这间房子连梁木都不洁净。犹太人认为即使你在空旷的地方，你像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问安也不合法，你会沾染污秽。所以任何人都需要跟这个大麻风患者保持72英寸以上的距离。那这个大麻风患者他里面实在有很大的需要，所以他就凭着单纯的信心大胆地靠近耶稣来向主下拜，而且他开口跟主求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主耶稣当然肯，而且主耶稣做了一件让犹太人非常震惊的事，他竟然用伸手去碰触这个大麻风患者，说我肯， 你洁净了吧。那个大麻风患者立刻得着痊愈。其实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，大麻风患者会立刻得医治的。可是主耶稣知道他的心灵很孤单，从来没有人敢触摸他、拥抱他，所以耶稣摸他。主耶稣真的体贴病人，他眷顾那些无助的人，他就是会伸出他医治的手来触摸有需要的人。一直到今天，他仍然想办法要满足人身心灵的需要，垂听人的祈求。有这个韩国的牧师，他被邀请去美国讲道，他先去美国的匹兹堡特会，然后去纽约讲道。本来坐火车大概两个钟头可以到达，但是呢，火车在中途故障，而且正值下班的时间，车内挤很多人。他听见车站广播说，各位乘客很抱歉，列车发生故障，暂时停靠，到纽约的乘客请转搭地下铁。哇，人这么多，他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要搭地下铁的哪一班车。他就很着急，就问周围的人，可是没有人知道。那他又不能待在那里，因为他怕迟到，所以他就在那里祷告，求主让他不要迟到。然后他就猜了一个方向，搭上地铁后不久，他又听见车站广播说，到纽约的人请下一站换车。他赶快站起来，结果膝盖上东西全部掉下来。刚刚他想要读圣经啊，拿出圣经以后忘了把袋子里的东西收好，东西散落一地。等他赶快赶快下车，一下子车就开走了。这个时候他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，天也黑了，而且讲到时间越来越紧逼啊，一时间他真的非常无助啊，就在站在那里恳切的祷告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真的求你帮助我啊！他祷告完以后，才有勇气跟站在他眼前那个人讲话。他说，那个人呢，露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啊。他一看，本来不太想问他，可是也没其他办法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请问去纽约要在哪里搭车？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助我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很忙，你从哪个国家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从韩国来。”他说：“韩国？哦，他说我是韩战的海军战兵，曾经参加过战役，你跟我走吧。”就那个人原本是一副凶恶的表情，哎，他笑了一下，然后就带牧师到他需要换车的地方。时间匆忙，哇，牧师也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他，下车以后要赶快跑到教会，刚刚好赶上祷告的讲道的时间。所以你会发现主的心真的充满怜悯和恩慈。我想在座一定有许多的人，你经验过这样祷告蒙垂听的回应，神真的垂听那些无助的人的祈求。所以祷告不是你要很属灵 很怎么样才能够来向主求，而是一种心中的无助的呐喊，主就垂听你的祈求。可当然有的时候人也会发现上帝没有垂听我每一次的祷告，有时候我真的有需要，可是上帝并没有帮忙啊。因为有的时候人里面有一种冲动，或是有一种想望，有一种愿望，他有一种倾向，他很强烈的想要这样做，所以他就祷告求上帝要成全他的心愿。可是那是他的心愿，并不是上帝的想法，所以有时候上帝并没有垂听人的祷告。你来看马太福音26章，马太福音26章26到39节，26章26到39节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设立最后的晚餐，然后呢，他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，他就去客西马尼园祷告。他也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的门徒呢，真的是会背弃他，彼得会三次不认他。我们读36节，36到39节，36到39节，一起来读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 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耶稣担当全人类的罪，替人类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罚。那十字架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，上十字架的人身心灵会承受巨大的痛苦。如果是你，你知道我明天就需要去钉十字架，你心里头难道不会害怕吗？所以你当然会求上帝不要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，对不对？那么主耶稣他取了肉身，他也有人的感觉，他想到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刑罚，他心里实在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所以他也这样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他求天父挪开这个十字架的苦杯，但是他加上一句，他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果然天父并没有垂听耶稣前面的祷告，因为天父需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，借着耶稣的血可以洗除人的罪恶跟污秽，对不对？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，因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。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被罗马兵丁用蝎子鞭狠狠的鞭打，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身心灵可以得医治，因为他受的十字架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所以祷告是需要学习的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神的意思如何，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先把你的想望陈明在神面前，然后呢，也许你应该学主耶稣的祷告，跟上帝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。穆迪说，我在神的学校所学会最甘甜的功课就是让主来替我选择，让主耶稣来替我选择。那主耶稣总是把最好的最合适的给我们。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还有一个关于祷告的教导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刚刚我提到，有时候天父没有垂听我们祷告，因为天父他是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。所以如果有人祷告他所求的没有得着，有可能天父认为你所祷告的这件事对你而言不是最好的，你当然觉得对你是好的，因为是你的想望，是你的渴望，是你的倾向。可是天父认为如果你得到这个东西只会让你心灵软弱而已，所以他觉得那个不是最好的东西，他不给你。但是在这里他又有个另外一个教导，如果你祈求，那个意思是你继续不断的祈求，那你寻找，继续不断的寻找，你叩门，继续不断的叩门，然后当你祷告通的时候，天父会把所要的给你。那到底有时候是这种状况，有时候那时候是这种状况，两种情况是不一样。有的是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很久，可是天父不给你，因为那个不是天父所要的旨意。 可是另一方面，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实在搞不清楚要不要半途而废，到底这不是天父的旨意呢，还是天父要我继续祷告下去，直到祷告通。我只能说，这个就是你需要去学习的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。这种两种情况都有，你需要去学习。所以祷告是一种属灵的训练，祷告使灵魂的肌肉强壮而且隆起。祷告的人，他灵里头会继续不断的长进，跟天父的关系可以越来越亲密。所以圣灵会在祷告的事上指教我们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，这里又有一个例子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疼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。百夫长那么爱他的仆人，所以替这个瘫痪的仆人向耶稣求医治，而且他的信心那么大，他认为主耶稣根本不用到他家去替病人按手祷告，只要讲一句话，他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他自己跟他手下的兵丁交代一件事情，只要说一句话，事情就办成了，所以他认为主耶稣也可以这样子做。所以一个人他对主有信心，这个绝对是出于神的工作。一个人里面对主有一个信心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而且主耶稣会从人里面的信心看到天父做工的方向。你知道主耶稣本来是想要去他家医治他的仆人，可是既然百夫长这样讲说，主说一句话就够了，那主耶稣看到百夫长有这样的信心，他很稀奇，他觉得他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，所以他知道神医治的方式是他直接讲话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果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那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，从观察别人身上的信心看出天父正在他身上做什么工作。好，而且呢，百夫长那种信心的代求大有能力，因为他的代求，所以他的仆人完全得医治。在二十世纪初叶，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叫傅能仁，他在中国西南山区拜偶像的傈僳族传福音，他住在一小片的竹子做的小屋子，然后常常走在很狭窄很险峻的山路上，不管吃睡都在很粗糙的环境中，有时候他会觉得很郁闷，也常常有挫折感，就不知道到底这个福音工作要不要继续做下去。不是所吃的苦，也不是寂寞的感觉让他这么沮丧，而是一种无力感，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个魔鬼的黑暗权势。他从经验得知，那个恶者的火箭一直射向他，带给他属灵的痛苦，使他不但不能让那些受捆绑的傈僳族得释放，连他自己都快要被那个恶者捆绑了。所以他就向在英国的母亲求助，他知道妈妈一直在为他祷告，有时候呢，他也觉得坚强一点，或心情轻松一些。他知道他这种灵力提升，是因为他妈妈 在为他祷告。可是他要的不是个人的祝福而已，他渴望散居在山圈内成千的灵魂可以得救。所以他就写信给他妈妈，他说你能不能找一些祷告的同伴，不分年龄性别，不管健康情形，也不管学历经历，我要的是那些能够祷告的弟兄姐妹，我要的不是在主面前附带提一下我的工作需要，而是每一天分别一定的时间，比方半个小时左右，特别为我在这里的工作代祷，盼望有这样的人能给我这样的时间，给主这样的时间。哎，真的，他的妈妈找到一些人一起这样为他代祷。所以这个年轻的宣教士赋能人不再是在工厂上孤军奋战，因为在英国的那些代祷团扭转了整个情势，所以呢，邪灵对当地人的身心灵的那个控制被解开了，后来许多的傈僳族的人归向耶稣。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说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到三十节，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三十节，十八节耶稣说这话，他学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其他的福音书，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是提到说，这个雅鲁的女儿生重病快要死了，还没有死，这个她赶快来求耶稣。但是马太福音记载的是说，她跟主耶稣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活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，十九节，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，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他。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，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好，他要去的途中呢，一个管会堂的来拜耶稣，就是有一个血漏的妇人，他显然听见主耶稣会经过的风声。这个血漏的妇人会流血，所以在犹太人眼中他是不洁净的，他不能够靠近人群。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血漏妇人所摸到的每一件东西，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算作不洁净。犹太人如果不洁净很麻烦，要行很复杂的仪式才能得洁净。所以这个女人呢，是偷偷的挤过人群溜到耶稣背后，她心里头相信，她只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她就必痊愈。果然她用信心的手一摸，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说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所以这个妇人血漏的源头就干了，他知道自己病好了。这个血漏妇人明白祷告的真意，祷告的真意是什么？就是你凭着单纯的信心触摸主，祷告就是你用单纯的信心领受主的生命、主的能力，祷告就是你信主与我同在，所以耶稣的同在充满在我身上， 我常常可以用信心在灵里触摸到主的同在，让主这个蛮有权柄的同在充满我，就可以更新我的灵魂体。主对妇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在希腊文这个救也可以翻译作医治，所以主跟妇人说，你的信医治了你。所以神是根据这个人的信心在做工。我们要学这个血肉妇人，常常用信心追求主的同在，用信心触摸主，祷告到底，相信到底。那么主耶稣到了这个管会堂的家，发现一片混乱，因为雅鲁的女儿死了，来道上的人撕裂外袍，哭嚎乱嚷，吹手呢吹出凄凉的笛声，更令人歇斯底里。可是主耶稣叫这些哭哭嚷嚷的人退去，他说这闺女不是死的，是睡着了，他们就嗤笑耶稣，所以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。马可福音5:40提到，耶稣只带着雅鲁的太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一起进入女孩子所在的地方，然后他就拉着女孩的手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个女孩就立刻死里复活了。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做信心祷告之前，他叫那些不信而且嗤笑他的人先退去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不信会影响神做工。他要带着的是那些能够跟他同心的人一起为女孩子祷告。所以哈利斯比这样讲，他说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跟态度，是我们的心灵对于上帝的作为一种肯定的态度。好，祷告是我们的心灵对于上帝的作为一种肯定的态度。所以那些心中不信的人还嗤笑耶稣，他根本就是一个否定的态度，对不对？他根本没办法祷告的。所以真实的信心会使你常常感谢神。你不看眼前的情况，不依靠过去的经验，你依靠上帝的应许，你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活在上帝的话语中，对于上帝的作为你有一种肯定的态度，你相信基督所拥有的一切也都能够成为我们的，基督的信心也成为我们的信心。而那个秘诀就在于祈祷。你进入这个祷告的内屋，就是回到你的里面去，这个就是得着启示、得着装备的地方，也是得着主的恩典跟大能的地方。你常常进入你里面这个祷告的内屋，去与主约会，跟主有生命的交流，那么活着的就不在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乃是因着神儿子的信而活，神儿子的信心就活在我们里面，要借着我们发出信心的祷告，也采取信心的行动。所以底下你看见那个两个瞎子，就是采取信心的行动，对不对？他们呼喊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们吧。他为什么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？因为他们心里头有个确信，相信主耶稣就是他们昼夜期盼要来拯救犹太人的弥赛亚，他就是出自旧约时代神所应许的那位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苗裔，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叫他们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就跟着主进了房子，紧随主来到主跟前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我们信，我们信，他们完全相信，才会大声呼喊，而且不顾众人的拦阻大声呼喊的。所以主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你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所以信心是祷告蒙垂听的重要因素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9:35-38，马太福音第9:35-38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 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在这里主耶稣教导门徒，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要祷告一件事，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想初代教会他们遵从主的教训，不但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，他们自己预备好随时奉主差遣，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。那我们也要这样子侍立在神面前，一方面求主打发工人去撒好种去结美果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预备好，随时侍立在神面前安静候用，随时可以让主来差遣来使用。William Carey， 克里威廉，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但他却拥有不平凡的信心。他出生在18世纪一个劳工的家庭，后来他成为一名鞋匠。然后呢，他一面在那里制鞋子的时候，他一面前面挂着世界地图，然后他也看一些神学的书或是探险杂志的书。他就透过圣经，他也发现有还发现一些新的族群的报道，所以他常越全球那些新的族群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，他在那里一面做鞋子一面祷告，他求庄稼的主要差遣工人到世界各地那些未得之地去收庄稼。因为他自己祷告祷告，里面也点燃了那种向全球传福音的那个负担。后来神差遣他去印度宣教，他努力学习那些印度的方言，然后把圣经翻译成那些印度的方言。他曾经这样讲，他说要期待神成就大事，更要竭力为神做大事。这个表达了他对宣教的热忱，因为你去那个未得之地宣教，那种跨文化的宣教是很大的挑战，很不容易，很大的挑战，所以他觉得这个叫大事，所以他才会这样讲，他就要期待神成就大事，更要竭力为神做大事。所以他的生命激励要成千上万的人投身于这个宣教的事工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本地传福音一样也是大事，有时候你也会发现你要向你周围的同事 你所关心的人传福音也其实也是很不容易，所以其实你在本地传福音也是大事。本周六我们有个福音初级也是大事，很多人去阳明医院还有荣总报佳音，你去报佳音，许多人听闻福音，也有些人当场愿意表示接受。可是你生了孩子后，你不能丢下不管不养他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只是圣诞节报报佳音就 OK 了，所以我们本周六是要去跟进探访这些听福音的人，我们要去看看那个福音的种子有没有发芽结果，怎么样继续更进一步帮助他所以我觉得福音初级是大事，盼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为神做大事。因为我看见那个报名单上才只有八个人，我们教会有500多个人呢，八个人太少一点了吧仰望主，主你要不要差遣我，如果主要差遣你参与这个福音初级，勇敢的跨出信心的步伐来报名，主会帮助你，你不是孤军奋战，你会跟其他人一起学习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 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虔诚的犹太人，他们定规每天要三次祷告，早上九点，中午十二点，还有下午三点。那有的人呢，他们就故意要让人觉得他很敬虔，所以他就会在接近这三段的时间呢，特意出现在十字路口祷告，让人家可以看见。还有些犹太拉比他们认为啊，只有去圣殿祷告，在会堂中祈祷才有效力啊，所以呢，犹太人养成在祈祷的时间去圣殿啊祷告的习惯。所以你看见《使徒行传》三章一节说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正是下午三点的祷告时间。显然初代教会仍然维持这种祷告的习惯。但是有些假冒伪善的人，他的祷告不是出于真心诚意，他就是喜欢在十字路口，喜欢在会堂露脸出声祷告，让别人觉得他很虔诚。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，祷告是要进你的内屋，进入你的心灵深处啊。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在教堂祷告啊，那个意思是说，不管你在哪里祷告，比如在街上祷告，你的心仍然是进入里面的内屋啊，你仍然是进入你灵里头的深处，你仍然是进入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，父神就在那里啊。所以祷告最要紧的是你与神面对面，你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你享受神的爱、神的同在，然后你按着神的心意祈求。有的时候我们那样沉浸在神的同在中，哎，我们觉得那个压力消失了，重担解除了，似乎你不必开口再求什么，好像有神的同在就够了，因为你知道神已经接管一切了。所以呢，神说你祷告不要用许多的重复话，在那里喋喋不休的祈求，以为你多讲几次、多重复几次必蒙垂听。其实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，所需用的天父已经知道了。所以祷告是不分时地的，你可以在教堂祷告，在任何地方祷告。约翰卫斯理讲，他说与上帝的交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，只要我们清出内心，无拘无束的与神交谈，便是最好的祷告。他说与上帝的交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，只要我们清出内心，无拘无束的与神交谈，便是最好的祷告。曾有一个美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大二学生，在某个星期天午后，他好像走到人生的尽头。那个时候他被征召参加全国大学生的体育协会举办的高尔夫球赛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竞赛。可是呢，成为大学新鲜人的那一年，他的左手肌腱开始出现不定时发作的剧痛。大一大二这两年虽然还能够忍痛打球，但成绩就大不如前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觉得他人生好像被一扇门重重的关上，可是又找不到另一扇开启的门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前途一片茫然。虽然他朋友不少，可是他交女朋友的事上一一告吹，所以他的人际关系、他的职业生涯一样前途茫茫。有个星期天下午，他待在房间里头，脑海里出现一幅一幅不如意的画面，他心想我的出路在哪里，我要怎么样改变自己，找不到答案。他在床边想的时候，一抬头看见他放在书架上的圣经。他从离家上大学以来就没有打开过圣经读，他就随手翻开圣经。哎，你知道他翻到哪里吗？他刚好看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，那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了。哇，他说这个经文像闪电一样击中他的心啊！是神说你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他需要的神都会加给他。下面一句更震撼他的心，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哇，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他就去教堂祷告，他跪在 讲台的前方说，神啊，我现在愿意把我的前途交给你，我不要再忧虑，我相信你会指示我怎么办。哎，回到家里以后，电话铃就响了，是大学兄弟会的弟兄打来的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你，在我所住的公寓要开始一个查经班，你愿不愿意来参加？哎，他知道神在回应他的祷告，他看到一线希望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是去参加这个查经班，回到神的家参加聚会。后来他继续跟弟兄们一起查经，他发现神真的有能力帮助他，而且神的真实性远超他的想象。原来寻求神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是人生跟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们的信心跟盼望都在于神，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先求来寻求神，每一天花时间进入里面的内屋，亲近神，等候神，从神支取公义、智慧、圣洁、能力和你所需要的一切，这是每一天不可少的。读经、祷告，回到里面去亲近神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他一定会在学校里、在工作岗位上、在家庭生活里头，你所需要的一切他会帮助你、赐给你。而且生活中你一有空，就要进入里面的内屋，把世界的喧嚣、肉体的声音关在外面，就回到里面单单的注视主、聆听主、去明白主的心意。祷告其实它不只是一种操练，它应该变成一种生命、一种生活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到里面的内屋仰望神，直到这种不住的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气息。哈利斯比这样讲，他说我们的仇敌呢，极力想要入侵我们祷告的内屋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要把那个分散的分，还有那个纷杂的心思呢，把它召回来，专心的把你的心思感觉都定住在耶稣身上。这是一场征战，为什么？因为仇敌极力的想要入侵我们祷告的内屋，所以我们能将分散纷杂的心思召回，这个使之专心的唯一方法，就是你要把你的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，让耶稣来抓住我们、吸引我们、掳掠我们。在祷告的时候要真正成为与神相会的一个时段。张伯斯这样讲，他说祷告不是装备我们去做更大的事，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。他说祷告不是装备我们去做更大的事，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。宣信这样讲，他说在一个完全奉献的信徒里面，圣灵就是一个祷告的灵，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生都交给主，让主支配而且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时刻必然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会在每一件事上指教我们、引导我们。这样呢，有时候我们即使还没有在生活当中完全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灵里头我们已经向他做出了祈求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一面好像背负着生活的担子，可是一面好像在我们里面一直发出一个无声的祈求。这个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讲的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这种无声的祈求在我们里头会使我们领会上帝的意念跟旨意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。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不间断的相交，不止息的相交，是借着里面那种不间断的祷告祈求来维持的。所以求主在今年最末了的时段，还有明年新的一年，都更多把祷告的灵赐给在座的每一位。